要把路加福音这一段话的背景跟弟兄姊妹啊有一点的分享，有一点的分享。所以这一段话我用今天主日的正道的那个题目，其实是主耶稣在约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他在那里使徒们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求祷告来为一个事件的信心。在圣经里面提到信心这个词啊，非常非常的难。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就如加菜种，今天的基督徒就能够移山倒海。但是问题是，我们生命中的信心，这个感觉的信心，常常是把握不定的。其实我们不是需要一个感觉的信心，我们乃是需要一位信实的神。当我们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只要盯住神，注视神，仰望神的时候，那一个生发功效仁爱的信心就能够从我们里面延伸出来。所以感谢主，但是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加增的信心，这个信心太难了，这是教会的建造中最关键的。那么在这个信心中呢，我们的主啊就在那里讲到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啊，我们看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绊倒的人是有祸的，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里丢在海里，强掳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基督徒在教会神的家里面的生活，我们的地位有两个名称。照着生命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照着生命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教会在主的面前因着羔羊的血所赎的儿女的里面，我们是从上头生的，是从灵生的，是从神儿子的生命生的。当这个生命产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神儿子的那个交通的里面。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怎么来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很清楚，有一个标准，你对罪有了恨恶，这是第一个标准，你对罪有了恨恶。虽然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很痛苦，但是你总对罪有个厌恶。这位神是公义的神，他是什么？恨恶罪恶，喜爱公义，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恨产生，这个恨是什么？忌邪，恨一切与神的属性想违背的，哦，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第二个产生什么？爱。基督徒有两个标准，一个就是说你得救了，里面产生一个恨，这个恨不是恨人的恨，是恨罪的恨，恨仇敌的恨，是忌邪的啊。那个生命到你里面来，一切与真理不能相合的，你会抵挡，好像里面有个东西，你要踢出去啊。就我举个例子啊，从前啊，我们大陆的基督徒啊，在车子上啊，从前挤上去不买票的，当时你得救以后，你觉得不行了啊！你如果那个站下去，你还要去补那个买票。还有一些基督徒从前在大陆，他是随地吐痰的，吐一口，但是后面不行，圣灵里都有责备，他马上转过去，用餐巾纸把地上的痰液擦掉。这个就是生命，这个就是生命，就是对罪有了敏锐的感觉啊，他立刻就会悔改，这是一个得救的人。第二个，他有爱。这个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表现在对待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有一个接纳，有一个饶恕。这个是在侍奉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好像比骨肉至亲还要亲。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对，是。所以照着我们一个名称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生命有恨，向着仇敌是恨的，向着罪恶是恨的，向着与神的性情所相反的一切的事物我们是恨的。当我们很多的时候跟神的性情相反，为什么一个人会接受控告？因为对罪有了感觉，所以撒旦就利用这个罪疚常常折磨圣徒。所以因羔羊的血，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回到那个救恩的根基上， 回到与主的那个交通里面，宝贵啊！这个信心因着这个认罪悔改，就不断的在那里增加。还有一个，我们就能爱神所爱的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特征。所以你怎么来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想这两个证明很重要：恨神所恨，爱神所爱。阿们不阿们？对，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证明你不是一个教友，你不是主日来捐点钱，你不是参加一个聚会就结束了，你觉得对罪有了感觉，罪一切与神的性情相反的，你要把它踢出去。虽然你在挖眼砍手的过程中非常的痛苦，但是你懂得这个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这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不是说你对罪没有感觉，你不能再容让罪，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表征。第二个，你会爱神所生的。所以照着神的生命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个部分，我们是什么？弟兄啊，这个词来了啊。今天照五重职事讲，教会有没有次序？有，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这是五重恩赐的职分。他的次序有，行政有，教会有没有立的？有，有没有长老？有，有没有执事？有，这个都是一个 title， 是照着一个行政的次序按立的。他最本质的是弟兄，所以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弟兄姊妹啊，姊妹是什么？姊妹也是弟兄，是承受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有一次啊，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啊，来到一个神仆人中间啊，他说：“我们这里有许多弟兄啊，你是说我们这里来的是男弟兄呢，还是女弟兄呢？”是，每一个姊妹里面都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神儿子的生命有一个特征，他必须要爱，他必须要交通。所以神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我们虽然教会中有许多的 title， 但是从本质来讲，执事也是弟兄，长老也是弟兄，传道人也是弟兄。那个弟兄的生命是什么？需要爱。所以我们的主要即将晚餐的时候，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认世上的人为父，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只有一位父是在天上的。在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谁为首的，就要服做那服侍人的。你们都是弟兄。”哇，这个生命太宝贝了，叫做弟兄的生命。所以每一次看到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相爱的心，感谢主。那么所以照着生命来讲是神的儿子，照着我们在主面前来讲是地位来讲，我们是弟兄。在神的儿子跟弟兄的生命合起来就是小子。什么叫小子？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小子就是我的珍宝，特特属我的。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里面他说：“父老小子和少年人。”这里讲到小子，所以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在这里有一般的门徒聚在主的面前，我们的主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教会的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叫做免不了。什么免不了？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是提醒我们，你千万不要进入教会的侍奉里面是一个花香烂漫，所有的都是美好的。No，在教会的侍奉中是一个极大的学校，就像你进入家庭的生活是一个学校，它在熬炼人心。炉未炼银，鼎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要有一个计算，这里有一个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是有祸的，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里丢在海里，还强掳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千万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主的里面只能建造别人，而不能绊倒别人，这是一个极严重的主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想这篇道讲完以后，若主给我怜悯，以后我不再讲了这些道，就是到此为止了，再一个提醒。接下来我们从积极的那一面来牧养和造就了。接下来你再看 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相类比的。马太福音是彼得提出来，我一天弟兄得罪我七次，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是七次吗？我们的主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这里有一天，这个一天有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One day， 那一天，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神今天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估算以往，也不是估算将来，是那一天，是当下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有里面有一个愁苦，这个愁苦是什么？信心的代价，很多人过去忘不掉，前面就在担忧，但是当下他没有解决。今天教会复兴的灵是当下的灵，现在的就是在你那一天的开始，因为你不能保证明天还活着，你不能保证明天你还存留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的主今天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一天你对付了没有。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对付，你不要把它沉寂下来，你在当下就要有七次的回转，当他七次回转来对付的时候，他懊悔了，你总要来饶恕他。你要记得大卫有一天七次赞美神，为着神公义的法度，大卫在神的帐幕中一天有七次来赞美。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七次赞美吗？我想每一次的赞美都包括在接纳和饶恕的里面，这需要信心。我们今天不是要我们一病干跪的信心，不是要我们难处得解决的信心。这里接下来使徒们觉得，他们都觉得不可能，他说主啊，求能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马可第九章吗？如果你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你当饶恕他。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贫穷，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得复兴，就是在饶恕的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其实饶恕这个词在原文就是自由，在原文就是释放，这个词在路加福音就非常清楚，在原文就是自由。你当不饶恕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被下在监里，你是一个黑暗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从上下文看，劝诫一天饶恕弟兄七次的信心不得了，这个信心需要主来加增。可以说当饶恕的信心产生的时候，我告诉你，教会就复兴了，完全的复兴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能让仇敌的声音在你里的低谷啊，你知道不能有任何低谷的声音，你里面是平的，你对任何的圣徒里面是平的，证明你在雪底下。如果说你里面这个里面有低谷的声音，告诉你宝血在你生命中还没有发生功效。如果你既然接受了宝血，那么你就应该在雪底下来接纳你所认为要接纳的那个弟兄，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说从上下文看，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后面才谈到一个仆人照着本分来侍奉，先有饶恕后有侍奉，没有饶恕你所有的侍奉是枉然的，所有的工作是被停滞的。为什么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不能往前，要心里要每天七次饶恕你的弟兄，不管他懊悔不懊悔，你里面完全的饶恕。好，教会在外啊，这个权柄是有权柄的行政的秩序，其实内在啊就是神生命的交通。当这个交通费洛叙普一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感觉得到的，哎，你很苦的，哎，非常的苦。你知道当什么时候最宝贵，就是你弟兄跟弟兄之间的交通是畅通的。所以约翰福音讲到两个交通，一个你跟宝座没有那个交通没有断，还有一个你跟众圣徒的交通没有断。哇，那个荣耀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得安慰啊！你任何的事情你在弟兄中间你能够里面得着释放 啊，不是用任何的心计啊这个方法来解决教会的事，悔改。当生命悔改的时候，这个交通自然而然在恢复里面，自然而然在恢复了。这个是极其宝贵的，这个是在地上叫做见证。所以内在是神儿子生命的交通，弟兄彼此切实的相爱，有了爱才有见证。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得罪人呢、啊、还是小事，得罪见证那是大大的不得了的事。你要记住啊，个人的罪容易赦免，因为个人的罪到底就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容易赦免，当然已经很严重了，个人的罪容易赦免，你要对付，但是得罪见证你要注意，那个严厉的多，很难在这个得罪见证上面，因为是啊，你是人绊倒，一个绊倒那个人是有祸的，你知道，所以得罪见证因为会使人绊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千万记住，就有两件事，一个要个人的罪要对付，第二个团体的罪，得罪见证的那一个罪更要对付。所以教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彼此受伤，要彼此劝勉。当教会在一个公义的神的爱的那个立场上的时候，仇敌就得不着半点的地位。所以耶稣对门徒宣告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我记得啊，洛哥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见证很多人都在讲，可能洛哥教会阮大端长老也在讲，当时他们几位长老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不和，为一个问题彼此在那里争吵，有一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王小石长老他实在没有办法，他退到那个房间去，他跪在地上。王小石的长老，如果你碰到他，他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在东岸每一个有教会有福星的人，就是那个 leader 是有定见的，你去碰刘志雄长老，或者你去看黄小石长老，他们的教会在整个的东岸牧羊比较成功，那个 leader 他既有那个羔羊的灵，但是他也有那个断案的心，很有主见，就是土灵跟乌灵在虔诚人那里他非常的有主见。那个黄小石长老他退到那个皮尔鲁姆那个地方去跪下来嚎啕大哭，后来他几位长老在争吵的时候看不见黄小石长老，他们说这个长老到哪里去了，只看见他在祷告室流泪在痛苦。他走进这个祷告室的时候，那几位长老一同跪下来在那里痛苦，在那里悔改。从此以后洛哥教会有一个起头，这个起头是什么？不是用人的方法，乃是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洛哥教会他的成长，他能够牧养那么多，供应那么多，甚至于供应大陆的教会，你要记住，他们走过了那一段用眼泪来合一的道路，不知道以后他们怎么办，但是神的祝福就在洛哥的上面。你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也记得徐华医生在正主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面临极大极大的征战，当时那个刘志雄长老他们在那里经过许多的征战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全教会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光照。他们先不去处理什么事件，他们乃是把所有人的心挽回到神的面前。你要记住，人的方法是不能够抵得过圣灵的大能，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教会才有前途。摩西是什么？是以色列人这个在这个进公用的器物，但是今天这个摩西却成为了半跌之人的重担。这个摩西会叫人什么？沉于深海。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摩西啊，以色列人啊， 在贫穷的人有两个做当头的，一个是衣服，一个是衣服，还有就是上磨石。当你最贫穷的时候，你可以抵押。但是呢，以色列神是什么？当晚你要把你的衣服给你的弟兄，当晚你要把那个磨石的当头给你的弟兄。所以这个磨石本来是进贡用的，磨这个粮食的，但是今天却拴在这个小子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弩把这一个小子里绊倒了。所以弟兄姊妹，绊倒人的人是有。请大家来翻开马可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42节到50节，我不想把这么一个严肃的圣经一节一节的分享，我不想在这里制造所谓的恐惧感，我不想，我还是在安慰、造就、劝勉里面。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得救的人下不下地狱？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得救了，有生命了，不下地狱，很多人是这么讲。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所以天主教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很困惑，天主教的神学里产生了炼狱，他产生了炼狱。其实天主教的炼狱在神学上没有这个根基，但在这里我们不讲基督徒，所以在中国就教会在闹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还是一次得救有没有沉沦的可能。就在中国教会有两班基督徒在那里闹，改革中的跟有一些一次得救主张不永远得救的家庭教会在那里闹。但是我在这里我在讲基督徒下不下地狱，你们自己去读圣经，我不下这个断案。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叫一个人跌倒，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在马太福音也讲得很清楚，若你 无缘无故跟弟兄动怒的，难免地狱的火。难道我们的救恩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么难道基督徒得救的人还要下地狱吗？我不敢下这个断案。但是你要知道，康州的爱德华兹，大觉醒的最后一个清教徒，你可以在网上读他的讲章。西安的罪人有一篇讲章你可以去读，还有一篇落在神愤怒的手中是可怕的，两篇讲章。整个的康州是大觉醒是他开始的，他在这两篇讲章的里面特别讲到圣徒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不用地狱来恐吓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得救是永定的，正如加尔文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蒙保守。但是有一件事，当你跟绊倒的事没有对付的时候，你不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的结局是很严重的。我今天不敢讲下不下地狱，但是有一个结局放在你的面前是非常严重的，正如你的枝子被枯干剪了，将来溜在火里。所以个人的罪不对付，照样那个结局是严重的；团体的罪不对付，照样那个结局是严重的。因为我怕引起神学的争执，我说你得救了还会灭亡吗？是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但是一个叫小子跌倒的那个罪不对付，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结局，我们称为世卫的言。什么叫做言？言是彼此和睦的，你今天不能够彼此和睦，将来那个火来淹你，你里面应当有言呐。这个言，你们是世上的光，是见证，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盐是什么？不仅仅指着分别来讲，乃是指着彼此和睦来讲。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讲你个人的罪，挖眼砍手对付情欲，我们今天在讲你是不是叫小子里的一个跌倒，或者说你们里面能不能有彼此彻底的饶恕和彼此切实的相爱。如果没有，那个结局是很可怕很可怕的。 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得救了，我等着花轿来上天堂。所有的传道人都要检点，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需要检点。我今天不讲圣徒会下地狱，但是我这里讲，如果一个不悔改叫人绊倒的罪，你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这个严重，原本是好的，若是了位，可用什么再叫他闲呢？你们理当里头有言，彼此和。从死不死的那一天就是你的良心，活死不灭的那个外在，世人进去永不出来，可能你像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你要经过，你不受第二次死，但是你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可能你要在羔羊的生命身上被涂抹。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对弟兄的饶恕，要完全的饶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危言耸听，照着我们个人的罪来讲，我们是挖眼砍手对付；照着团体的罪来讲，如果我们今天不对付，所造成的那个结果，将来的结果，一，你的祷告没有办法上去，神不会听你不饶恕人的祷告。你既然欠了1000万两银子，别人欠你永远是10两，难道你能掐住他的喉咙吗？你一定要赦免，完全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圣经，你怎么来解释？你可以把改革中的信仰的神学都可以跟我来讲，但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在生活和侍奉当中屡屡犯这样的罪，包括我在内屡屡犯。所以最近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一个传道人的心不能偏，当传道人的心偏了，下面的群羊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恐惧战惊，照着我们今天生命的度量，我们不配站在这个讲台来教导弟兄姊妹，因为有羔羊的血，所以我们才能够。当我们有一个弟兄感觉的时候，不愿意绊倒人的时候，你这个弟兄是有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为多少的弟兄代求，有爱才有代祷，不是你的态度和言语，乃是你的存心。千万不要用人的计谋，你要记住，教会不是用人的计谋，你要知道教会的主权是神的，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感谢主。好，马太福音25章21节26节也讲到此。当然这个词里面，我们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好吗？5章马太福音5章，你们听见吩咐有古人的话，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这个动怒在古卷就无缘无故的动怒，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个拉加跟魔力，你以为是很严重的，很平常的，就是轻视，就是轻视，你内中的轻视口里说出来的。这个词啊，是希腊文的那个希伯来文常用的那个很轻视的蔑视的。当你有了这个蔑视，圣经说难免地狱的火，难免。难免就是难免，难免就是难免。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劝这些人，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的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不要侍奉停下来，先去和好，对你是一个保守。 有很多人啊，在教会侍奉的那么多那么累，但是里面却跟弟兄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没有彻底的解决，停下来，不要侍奉，对你没有益处。你在一个折磨的生命中，你怎么能够侍奉得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中基督教世界里面最残酷的那个痛苦。 你在一个跟人没有和睦的里面，你怎么侍奉得好？你自己在牢监里，你一文钱还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同你的告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告的对头啊？我们只有一个对头，是仇敌撒旦。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你的对头。教会所有的深渊的祷告，捆绑的祷告，是向着那个空中的恶魔的，不会向着任何的弟兄姐妹的。你在路上，你没有去世，他还在，赶紧的和稀。先去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同你的告你的对头赶紧和他和稀，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这个下在监里是将来的，很多人今天已经在牢监里面了，心灵的牢监，何等的煎熬！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是讲圣徒下不下地狱，我再说一遍，但是枯干的枝子总要扔在火里。撒迦利亚说，好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次的劝勉大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弟兄跟弟兄之间的关系。其实教会千条律法，万条诫命，万个白老，一，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第二个，进入那个关系，当关系出了问题，实在非常的痛苦。所以求主怜悯我。所以啊，解开这个结，我们只能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个神的话语，我盼望FCCCC 教会的弟兄姊妹，把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段这整章宝贵的话语全教会去查考。这章圣经太宝贵，要熟读它，甚至要把它背下来。我们请大家翻到马太第十八章，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大卫·鲍森讲过很多是讲到神的国，马太十六章是讲到宇宙性的教会，我们今天不讲教会的根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圣灵把它编辑过来，它有一个次序在里面。整个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解开这把钥匙的结。如果我们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教会以后肯定要出乱子，要有问题。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单纯。天国是像什么人啊？单纯的人。你若不转变这位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你自己要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式。这个小孩子啊，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服侍，最宝贵的品格就是谦卑与单纯，不是用手段心计。弟兄姊妹啊，有一天你在神的宝座面前，你都要显露。其实最蒙福的人就是单纯的人，所以新耶路撒冷一切都是透明的，透亮的，你可以把它存在心里，但是你要保持你的单纯。一个单纯的人是被神祝福的人，千万记住，单纯就有谦卑。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敬畏神，谦卑服侍。什么叫做敬畏？单纯的人能敬畏神，纯洁，他没有别的掺杂，他的心是向着宝座的，是单纯的。教会最怕的就是用计谋啊，用计谋。我告诉你，凡用计谋的人都落在自己的坑中，神叫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你千万记住，不要在教会中兴起计谋来，没有一个人能用计谋来抵挡耶和华。你越是单纯，越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其实忠心就跟单纯有关系。第二个，谦卑下来，这样的人是进入国度的。话要少，灵要正直，要单纯。其实一切有经验侍奉的人都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能够伏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能让狂风暴雨过去，他能够进入那个避难所。这个不是说执事学习，传道人学习，长老学习，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一切的风浪的面前，首先要学会单纯和安静， 谦卑下来。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第二个，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代表基督的。你如果看到这个孩子就是接待我，后面是同样我们讲到那个绊倒的事，千万不能绊倒人。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跟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同样的原则，我们不在这里详细的追溯了。第十节开始，找那只迷羊，你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所以教会在地上两个使命，一个使命叫得救的人，不得救灭亡的人信因着福音得救，还有一个叫失落的弟兄姊妹寻找回来。多少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认为是不得救的人， No， 今天你要知道有多少失迷的羊、失落的钱、浪子都在门外。圣灵在点灯找那块失落的钱，牧人把九十九只披下找这只迷羊，父亲在那里等那个浪子回来。所以马可福音在里面也就是说，那一只羊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你看到吗？是弟兄姐妹，是小子里不愿意世上一个，一个都不愿意世上，一个都不愿意世上，你要去寻找回来。所以以西结到最后耶和华所在的那个帐幕出现的时候有两大意象，一个就是牧人要找迷羊，第二个就是枯干的骸骨复活，到第三个意象就是耶和华的殿在地上出现。所以你今天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把那些失落的羊把它找回来。当一个绊倒的时候就一大批啊，他什么？他首先对聚会没有感觉，对聚会没有感觉，他不愿意到教会里头来了，这个时候的迷失就很大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寻找，你要祷告，你把那个失迷的、轻看的，把那个那只羊不愿意小子里世上一个，这不是路加福音里面迷羊这是小子里不愿世上一个，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最大的使命的带到。你看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段单纯、谦卑、不绊倒、寻找迷羊。好，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开始，发生难处，这个叫做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今天在白老里面常常讲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章，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我不想再追溯了。就是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先是在遮盖底下，你的弟兄，他没有说弟兄，是你的弟兄，一个最对付你的人也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弟兄，你同他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并两三个人句句定准，他若不听就告诉教会，他若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面不是机械性的，所有在手续的过程中你到底有没有爱，到底有没有遮盖，一切机械性的东西很可怕。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是在爱里建立的。所以这是唯一一次我们的主讲到对付教会的那个危机所讲到的马太福音十八章。接下来讲到祷告，讲到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这个十五节到二十节你们好好的回去读，这个智慧就在里头。后来使徒也是对于很多教会的问题的处理也是从这个原则延伸出去的。但愿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不是机械性的去把它承受，乃是在爱里解决。到了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是什么？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太宝贵了，就是一千万两银子的人，你是欠了十两银子的人，这个比方一个比喻，你最终你去看看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于是主人叫他来，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就大怒，这里有个怒叫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有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将来就这样待你们。每一个人都落在这样一个结局当中。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我不是把中间那一段掐出来，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全教会好好的去查考，不要读给别人听，每一个人读给自己听。我在哪一个角色里面啊？愿这18章的每一句话都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18章的每一句话里面，很多人把18章中间那一段刻出来，叫你要读上下文，上下文，整个的18章上下文就是小子和弟兄的关系。这个18章太宝贵，这个18章太辉煌，这个18章太荣耀。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回去读18章，好好的读，读不懂不要紧，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你们懂英文的也可以用英文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35节，前面主一层一层一层，然后讲到地方性的教会，中间最后主用一个比喻结束，你们一层一层的读，每一节每一节的读，每一节每一节在祷告的里面读，让真理的光来照耀我们，把你自己读进去，把教会的现状读进去，把每一个人人心读进去，我们怎么来面对神的话。16章是启示，18章是实践，你有了意象，你要不违背这个意象，你要读，你然后把约翰一书上次我讲的爱弟兄再读一遍。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负担，我不用再多讲什么，神的话是明明白白，对一切有耳朵的人，将来末日就是神的道来审判我们。我们怎么来面对马太福音第18章？如果每一个人对马太福音第18章有看见的，每一个人起来悔改的话，你说我就是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别人永远欠我10两，弟兄姊妹你就释放了，阿们。我是一个欠1000万两的人，你也是一个欠1000万两的人，你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们在天父你们的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叫恶，恶，恶在哪里？就在这里。所以一天饶恕弟兄7次，所以使徒们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这个确实是一个祷告，需要有信心，一天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所以今天是当下，就是这一天，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也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加增我的信心。所以有一本腓利门书啊，使徒保罗，像我有这样年纪的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称赞那个弟兄说，不仅你对主有信心，对众圣徒的信心。今天我们很多说信心向着神，你信心向着神你就有盼望，但是你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信心有没有？当你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信心没有的时候，你怎么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分裂的灵，一个嫌隙他就会进来，只有在信心的呼求中才能阻挡这个分裂的灵。我们对每一个圣徒都有信心，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一点，我要学，我要学。撒旦常常把人的控告所有的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要在宝座的眼光中向主呼求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对人接纳的信心，包容的信心，饶恕的信心。不简单，这个信心不是说你鬼赶出去，病得医治，难处得解决，这个信心确实要主来加增给我们。在加拉太书5章第15节，我上次在这里刚刚聘过来的时候，我也讲过这段圣经。这段经文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若相咬相吞，在 Scott 译本里面叫同归于尽。世界可以相咬相吞为着利益，教会没有利益。当我们相咬相吞的时候， 不是说你对的一方没有，我告诉你，双方同归于尽。历史历代的教会就是离开了那个起初的爱，登台就从原初抹去。你要小心，今天神给我们一块地来服侍，给我们一个家来持守，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典。你不要说地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地上也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学习什么？学习什么？学习什么？生命的成长，老练，从幻想中进入真实的对付，接着十字架，接着恩典。你越是在教会中，你知道十字架跟恩典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千万不能相咬相吞，就同归于尽。第二，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什么叫虚名啊？什么叫虚名啊？所谓虚浮的荣耀，所谓教会的 title， 没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叫贪图虚名。什么呢？彼此惹气。你既然叫你的儿女都不能惹气，设了自己，你能够彼此惹气吗？就把彼此那个肉体都勾出来。感谢主，不要彼此惹气。最后什么？互相嫉妒。那个嫉妒是国中的朽烂，嫉妒是身体的癌症。一个人生癌，你今天美国很先进，要化疗把它割掉。教会里面不要贪图虚浮的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有了马太第十八章，雅各书怎么讲？他说，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不要怨气太重。所以弟兄姊妹没有怨。所以教会里面三个灵：一分裂，第二比较，第三忧虑，第四埋怨。你们记一记啊。第一分裂，分裂就是暗中有一点点裂隙了，你在外面的墙抹一抹没有用，你要把里面这个裂痕全部铲除，然后用这个泥膏给它抹上去。教会四个灵要注意：第一分裂，第二是什么？比较，比较，比较蕴含着竞争，比较蕴含着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那个教一个对对峙的那个东西，那个力量要化解。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忧虑忧愁，还有一个就是埋怨。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怨言倒闭在旷野，埃及已经出来，所以 Scar 讲到的那个红海的危机啊，危机在什么？危机在什么？就是把那个仇敌，把那个忧虑给你，也把那个埋怨给你，那个时候你就倒了。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这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感谢主，有一条路要结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不要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你不会圣洁到公义到一个地步不会亏欠别人的，没有这样一个人。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相代求。你赐你彼此，当你得罪，你要为这个人祷告，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什么叫医治？你病了，属灵的病是在这家里面的，你到教会里病了。教会有今天有许多病人，可能在侍奉里面有许多的病人，你病了，你今天需要别人的代祷，需要别人的医治。你从你的脸上就看到你病了，从你的态度中看到你病了，不是你的侍奉，乃是你的接纳，乃是你的脸已经看出你病了，你需要安静了，你需要医治了。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篇道是最后了，我不再讲关于教会的这些如果主许我，接下来就是积极的那一面了，喂养造就。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为什么总归讲这些？这是我最后一篇，我把这个圣经文已经脉络都已经理在圣徒的中间，每一个人个人检于自己的良心，有一个结果在哪里，我们都朝着这个结果在走。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掉，不要在希尔山绕行。我们今天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个终点。我记得我去看，哎，你这次心脏病手术的时候，他恢复的时候， 他在那个危机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你今天说我去，谁都不能保证。一个好好的时候，不要到那一天，我们来不及对付我们生命中的瑕疵。不是今天你的事工，乃是你今天向着神的那个心。你不要顾念所见的，要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今天所有的为主所摆上的，那一天有一个结局。你今天在暗中挖眼砍手的，那一天今天痛了，那一天就喜乐了。今天你实在饶恕了，那一天你就得着奖赏了。阿们。你今天注视的是那一个举目希望审判台前的亮光。我们如果不是为着这个结局，干嘛？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要使才德的妇人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是要我们不仅使地上的丈夫有益无损，也要使那位真丈夫，就是我们的新郎有益无损，有益无损。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兴起来为教会祷告，你有这个资格来祷告，你是君尊的祭司，你要为着今天教会的现状，而不是去埋怨，而不是指出他的消极那一面。教会是荣耀的，所以巴兰的预言里面看见那里有欢呼王的声音。我见雅各家没有诡诈，见以色列家没有罪孽。雅各家没有罪孽吗？以色列家没有诡诈吗？但以理说我他们罪恶滔天啊！但是雅各家的帐幕何其的华美。你要站在神的心意当中来为今天的教会祷告，不是站在低谷里面。历史总要过去，时间总要过去，神的旨意会一步一步往前，不因着你跌倒他就不往前。神的心意一定要在地上完成，每一个传道人在这里传道都要得着那个结局。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当做什么。刚才诗歌说，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跑尽了没有？你打过了没有？不要埋怨，乃要兴起复兴。所以历史历代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来走这条生命的路。我想 FCCC 下周有开创牧师来，他有意向来，30年这个根基立在那里，神认识他，谁是他的仆人。我想圣灵也会借着他的仆人释放他宝贵的信息。今天我是为他的信息做一个铺垫，他所有的 email 我都看了。这位神的仆人是重祷告的，这位神的仆人是不重不会把人牵到是非里面的。他每一个信息他要2个小时的祷告，他这次来仅仅10几天的功夫，他不会游山玩水访亲拜友，他所有的目的就是为着这个教会在这里持守。我想这一次来有神特别特别的恩典，今天也有章程小组要在下午要开章程的会议。白老是因为我们的建制不完全，他拖住执事会，但是你如果机械性的使用白老，我们都完成了，有一天白老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白老不能解决人心，只能解决事件的有一些突兀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白老，但是真正的白老是永生神的灵写在你的心板上，不是写在法板上。那写在法板上的已经摔碎了，今天你自大的知道你有永生神的灵写在你的心板上，你有良心，你有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你有生命的感觉。我想这个比白老更重要，更重要。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11号周牧师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准备，让他的仆人身体蒙他的保守，来去都蒙他的保守，让他不仅讲教会的历史，也把一条路指出来。问题是听见的人顺服不顺服？不顺服没有办法，顺服的人就蒙福。所以感谢主，我今天的信息也就到这里。求主祝福他的教会，这是我关于这个道的最后一篇。 若以后再有，我绝对不会再讲了，因为我要顾到很多年轻人的需要，他们说需要牧养，需要关怀。但我想把许多的例证放在主的面前，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主给我们时间不会永远给我们，你不要有一个结果登台从原处挪去。所以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彼此相劝，不要我们的心刚硬，主给我们一个地方的教会，让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教会中持守，所有的都需要扶持，所以好好的为这个教会代求。我相信路是神一定会给我们的，神一定有怜悯有慈爱。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阿们。